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惧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廖玉强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当耶稣上了你的船。
好，我们接着和牧师，主内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好，感谢主，来我们再次的低头在神的面前。主，今天人心里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乃是没有你的话在心里边。因此主，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你请你打开我们的内心，让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朋友弟兄姊妹都要被你自己所得着，以致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是有力量的为你做见证。你带领我们下这段时间，主，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几个人哈，愿意我们的一生啊，我们的计划被人打扰，对不对？啊，我们很怕被处在一个被动的的一个的处境里边啊，完全不能够自我掌控，这个是很害怕的一件事情，很惧怕的一件事。对我来说哈，哎，一个月前我的这个坐骨神经的毛病突发哈。导致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穿裤子啊，走路啊，开车很辛苦哈、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问题的，举举手好吗？如果你有坐骨神经的问题哈、啊，那我非常了解明白你们的痛苦哈、啊。快有，好辛苦啊！哎呦，真的是没办法用话也能够形容哈、啊。但感谢主，在短短的几天里边哈、啊，神自己亲自医治了我的这个。啊，左脚的疼痛啊，完全康复了，这是神的恩典啊。但是你知道吗？那几天我就没办法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了，对吧？受到干扰了哈、啊。这个是啊，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看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都希望说，请勿干扰，请勿打扰，对不对？是这样的一回事情。可是你知道吗？在圣经里边哈、啊，耶稣基督经常干扰我们的生活哈、啊，甚至颠覆我们的计划哈。啊，但是弟兄姊妹请听清楚、哦、当我们的主颠覆我们的人生的计划的时候，他是要把更好更大更美的事情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Amen。 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主。可是当时你不会察觉到，对不对？当时你觉得可能有埋怨，可是上帝知道啊，哎，上帝知道啊。其实你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哈，耶稣基督已经介入你的生命当中。我想请问在座的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啊、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有吗？你还在寻求多认识一点点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但是你还不太确定我是不是要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主，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一下。朋友有没有、啊、我可以假设各位都是基督徒了吗？可以吗？大部分都是这样是吧？好， 我们继续思考哈。好，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说你是基督徒哈，那请问你知道耶稣在你的计划里面了吗？或者说你已经在耶稣的计划里面了吗？是吗？那你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计划吗？好，没关系，我们大家一同来思考哈。我们一同来思考，神的话也很宝贝哈。好，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我起大家印哈。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当耶稣上了你的船之后是怎么回事情哈？耶稣站在格尼撒勒的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来。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在船上教导众人。西门说，老师啊，或者是夫子，老师啊，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就招手叫另外一只船上同伴来帮助，他们来了，把鱼装满了两只船，船甚至要怎么样沉下去。他和他跟一起的人对打了这一网的鱼啊，都很惊讶。他们把两只船靠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首先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哈，看第一个重点哈，就是耶稣借用西门彼得的渔船作为工具来教导众人。首先我要给大家一些有趣的 统计数字哈，我要比较这个加利利海或者是格尼撒勒湖或者提比利亚湖等等哈，都是 同样的一个湖，跟这个 Port Phillip Bay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菲利普海湾的异同在什么地方哈，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哈，但是有本质上的不同。首先菲利普海湾从面积来看呢，比这个加利利海大十倍以上，对吧？但是呢，从深度来看呢，这个加利利海或者是格尼撒勒湖呢，比这个菲利普海湾深多一倍，对吧？一个是海水，一个是淡水，所以加利海其实是以色列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哈，淡水湖。那么我们继续来看，那么就在这个很不起眼这个淡水湖的上面呢，其实不是很大哈，不起眼这个淡水湖上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小事件，震撼了彼得，也震撼了整个世界，包括你和我的生命在内。你说哈，怎么有这么回事情？就有这么回事情，我们来思考哈。当然，彼得跟耶稣这个时候哈相遇见哈，也不是第一次的事情了哈。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到四十二节的时候，其实彼得跟耶稣曾经碰过面啊。可是那时候彼得并没有那么潇洒的把渔船撇下，然后跟随耶稣就走，对不对？但这次可不一样了，究竟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思考哈。好，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二节，耶稣说，圣经说，众人拥挤耶稣，要听上帝的道。我让你大家想象哈，前面众人，很多人，没有说多少人，很多人要拥挤耶稣，要听上帝的道。后面呢是大海，对不对？或者加利利湖。那么当然，耶稣的最佳的一个讲道或者教导的一个地方应该是比较高的，而且是能够眺望前面的一个地点，对不对？那当然就上了渔船就最佳的一个选择了啊。所以耶稣那时候就选择上了彼得的渔船，在那里就开始 来讲道。各位，一个常识问题，请问打鱼的时间最佳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早上，其实是晚上的时候。对了，是晚上的时候。墨尔本呢，从这个月开始到三月哈，Port Phillip Bay 也好，或者是 Western Port， 当这两边的水温升到十七度的时候，有神迹出现。什么神迹呢？从深海里边就 一群一群的这个 snapper 大红鱼会涌进这个海湾，这两个海湾里面去。为什么呢？他们要产卵，他们要找东西吃。如果你这个时候就到这两个地方去钓鱼的话，你肯定可以钓到 snapper。但是只要水温升到17度 就差不多了。那么而且呢，打鱼最佳的时刻其实不是在白天，大白天是很难打到鱼的，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在阳光这个第一太阳升起来第一道的曙光一开始展现的时候呢，这个鱼咬得最猛啊，或者是当开始夜入这个低垂的时候，就是已经开始到傍晚的时刻，他们最饿的时候啊，如果你这个时候来钓，这 snapper 是最有可能被钓到哈，最有可能钓到这个鱼。那当时在加利利海呢，一般打鱼的工具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就是撒网哈，就一个人就操作就行了，就撒网圆网撒出去，然后就把它拉回来，对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需要两艘船哈拖网哈，把这鱼拖上来，是两种这个打鱼的工具。西门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其实很辛苦的啊。他们是晚上要干活的，晚上要打鱼的。你说晚上打鱼完了之后不白天不是回家睡觉了吗？不，白天也有很多事情要干，比如说把网拉上来了之后，鱼捡了出来拿到市场去卖了，完了之后还得怎么样？洗网、补网、晒网，完了之后才能够回家跟家人团聚，然后才能够睡觉，然后睡完了之后，然后马上第二天的晚上就要去打鱼了，所以是很辛苦的生活啊。各位，如果你曾经做过渔夫的举手一下，我说专业的渔夫哈，没有啊，或者是业余的渔夫好像我那样的举手一下。钓鱼有没有举手一下？有啊，谢谢你， 我不会感到孤单。好，那么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抓鱼是很辛苦的，那一天如果那么辛苦的干活了，有鱼有收获的话，那很好哈。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一个整个晚上就白干了，对不对？那就白干了，非常非常的辛苦哈。那请你注意，当耶稣在开始讲道的时候、教导的时候，请问彼得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圣经怎么说？他们就撇下渔船到哪里去了？洗网去了。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耶稣的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没有离开过他，一边讲他一边注意到彼得跟他们的人在那边洗网。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彼得那时候没有跟他们凑在一块听耶稣讲道，就洗网去了。我猜想他们那时候心情也不太好，你了解吗？一整夜打了没有收获，累死了，哪有心情，对不对，来听讲道，对吧？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要讲的就是，可是耶稣却看到彼得，然后上了他的渔船。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当耶稣上了彼得的渔船之后，一切都从那个时刻开始做巨大的转变、改变。耶稣一上到彼得的船，事情就有改变。其实严格来说，耶稣或者基督教传到什么地方，那里就有改变，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来看看一下，基督教怎么样改变我们的世界。这个是 Dr. Peter Hammond 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谓主前主后年代，我们的时代其实是按照耶稣的诞生的那一天开始算起，对不对？主前主后，而且呢，今天的医学跟医疗、慈善跟关怀等等呢，都是有很浓厚很强烈基督教精神在内。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把全世界这些救济的这些机构全部拿掉的话，这个世界将会变成非常的黑暗、非常的冷酷、非常无情、非常自私的。因为绝大部分的这些慈善机构都是以基督教的名义或者是以基督教精神来开创的。还有就是陋习的铲除、人性尊严的价值的提升、高尚伦理道德观念的建立，还有科学发明，教育文明、良好的法律系统，还有永恒生命等等，这些都是基督教所带来的。你想想看，今天的法律有哪一个国家的法律不是建基在 圣经里面十诫的那一个的律法里面的这些的指示呢？所以可以看得见哈，基督教或者基督教精神再再的影响我们的文明，改善我们的文明，我们感谢主。其实你不要讲的那么远那么复杂，就看看你我的生命好了，对吧？想想看今天你坐在这里哈，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你不认识主的话，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可以想得到吗？对我来说哈，如果我没有认识主的话，我今天肯定不会站在这里，是第一点。第二，我肯定没有永恒的生命，没有永恒的喜乐，我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啊。其实有一首歌很能够表达我们这样的一种的生命的那个境况啊，当我们有耶稣之后，生命是怎么样的灿烂啊，尽管有挑战有困难，但是却是有盼望。这是一首歌，天韵八十年代一首老歌，谁会唱这首歌举手一下。自从我认识耶稣，很容易唱的哈。好，我们试试看，我们没有钢琴没有关系，我们来回味一下哈，来回顾一下我们的生命在主耶稣就里面是何等的喜乐哈。天韵的早期的歌。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跟我一起唱吧。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永流，真理永恒的亮光藏在我心头，无论任何的环境总是将我保守，恩典何等的丰富超过我所求。感谢主啊，自从我认识耶稣，我们生命有许多的改变，我们开始人生的春天，带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并且带给我美好的地方，到美好的地方去。这首歌很能够表达我们内心蒙主的救赎所带来这些的恩典，你有同感吗？我们信了主之后，感谢主啊！那自从耶稣上了彼得船之后，一切都在改变。那我们继续来看耶稣是怎么样改变彼得呢，和他的同僚呢。好，我们看第二段啊。耶稣吩咐彼得开船到水深的地方，并下网打鱼，彻底的改变彼得和他同僚的一生。请你注意五章第四节，第四节这里他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这个在原文的意思是一道的命令来的，换句话说，不是可有可无，可以做选择的，就是说你必须得去，你必须开到水深地方去，然后下网打鱼，这是耶稣的命令。好，怎么回事呢？那彼得怎么样回应呢？彼得在第五节说，老师啊，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请大家替西门彼得想一想好不好。西门彼得跟他的同僚这时候已经是够累的了，整个晚上捕鱼，但是没有鱼，很疲累，正要洗网，正要准备 要回家睡觉的时候，耶稣说，哎，下网打鱼，非常不切实际的一道的命令，一个要求，对不对？对任何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接受的一道的命令，很不容易啊。那彼得怎么办呢？那么如果这么一折腾下去的话，那么接下来那天晚上的鱼还需要打吗？对吗？还要干活吗？没办法了，对不对？如果你白天还得干活的话，那天晚上就没办法，那正式要进行打鱼的时候就没办法干了，非常辛苦啊。所以彼得回答说，老师啊，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就下网吧。请你告诉我，彼得这样回应的时候， 他是兴高采烈的这么说吗？还是怎么样回答？很无奈，对不对？但是有碍于面子哈，这个老师嘛，还得尊重他一下，对吗？还是去了啊，还是去了。但是觉得，耶稣啊，你是谁啊，对吧？你是个木匠的儿子，我们是专业的渔夫啊。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整夜打鱼没收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你现在叫我去打鱼的话，有可能吗？所以挺不容易哈。所以对彼得来说，是一个理性跟顺服的一个摔跤哈。我该去呢不该去呢，该下网了不该下网，对不对？在心里面纠结得很啊，要不这样进行呢？非常不容易哈，非常不容易。好，可是彼得最终违背了自己的这个专业的判断，选择听从耶稣。想不到他们那么一顺服啊，神迹就出现了，神迹就出现了哈。你看这个打的鱼哈，那顺便介绍一下，这就是加利利海的，听说是唯一的鱼，就是这个圣彼得鱼啊。哎，他们真的叫做圣彼得鱼哈。那么如果你喜欢的话，这是不是有外吗哈？这个是在以色列的这个 fish and chips 啊。哎，这鱼薯店里面卖的就是圣彼得鱼。我猜想哈，猜想各位，我们崇拜完了之后，你大概会首选的一个中餐吧，对吧？哈，好，这圣彼得鱼。那么，但是这个神迹，哎呦，带来很大的震撼哈，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其实，任何神迹的背后都有它的神圣的意义在当中哈。但是这一网的鱼啊。这一网的鱼带来一个极大的神迹，但是很奇特啊！彼得的反应出乎意料，出乎意料。怎么说呢？对一般人来说，哎呦，感谢主，哈利路亚！两网的鱼哈，哎呦，太辛苦，谢谢耶稣，你常来哈，常来哈，请常上我的船好不好？这是一般你和我可能有的表现，但是对彼得来说，他怎么回答？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哎，莫名其妙，对吧？怎么回事呢？其实从这句话里面，你可以清楚地看见有两方面的醒悟，彼得醒悟过来啊。第一方面的醒悟就是他称呼耶稣，他对耶稣的认识从以前那个夫子老师，对吧，转向于说主，请你离开我。哇，这个转变是天大的转变啊！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楷模的转移啊，一个很大的转移。以前呢，哦，他只是老师吧，他教导很有分量啊，很有启发，很有启迪作用。可是现在，我不光是听到他讲道，我看见神迹，我知道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这就是耶稣。所以难怪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也忘记了耶稣是谁。彼得不知道耶稣是谁。现在他明白了，可是你认识耶稣是谁吗？我认识他吗？我真的认识他吗？在一个很小的村庄里面哈，住了一户人家，哎呦，他有两个孩子，实在是顽皮透顶了，顽皮没办法控制哈，他的夫妻两个已经 give up 了，不晓得怎么样来管教这两个孩子，8岁10岁哈。那么有一天听说有一个牧师被派到那个地方去啊，哎呀，他说我看要不要找牧师试试看啊，我既然我们都用尽了办法没有办法管教我的孩子，听说的牧师也有管教的一套啊，要不要找他去。好，夫妻两个商量好了，就隔一天就找那牧师。牧师说 OK 可以，我非常欢迎你来，但是请你把孩子带来，一个个带给我啊。所以那天晚上这个妈妈的兴高采烈回到家里面，半拐半骗的那一天哈，就把他的小儿子拉到牧师的办公室里面，然后他就走了。这个儿子来到牧师办公室里面，非常陌生哈，坐在那一边。牧师看到他的时候，就问了一句话，他说：“孩子，上帝在哪里 ？”Where is God？ 这孩子摇摇头，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牧师有点不耐烦啊，大声一点说。上帝在哪里？哎呀，这个孩子给他那么一好啊， 吓破了胆，你知道吗？八岁孩子吓破了胆、然后夺门而逃，回到家里面把哥哥从楼下拉到楼上，关到所有的窗口，所有的门都关紧了，然后跟他说，哥哥哥哥不得了啊，麻烦可大，你知道吗？他们的上帝不见了，他还以为是我们干的呢。我们也许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你真的知道他吗？有人说他是一个传说罢了，有人说他是一个骗子啊，疯子啊，他是个精神的寄托罢了。哎呦，前不久以前跟一个刚刚信主不久的一个姐妹沟通的时候，她讲了一句话，令到我跟师母心里面也冷了半载半截。怎么讲呢？她说啊，其实不要太认真吧，那个耶稣只不过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哈、精神的寄托罢了。精神的寄托吗？我们很担忧啊。刚才我们在车上来礼拜堂之前，我们在车上跟师母一起祷告，我们说，主啊，请你帮助这个姊妹回转归向主啊。有人说他是一个比较灵验的菩萨，或者是一个那个所谓的服侍我们的超人的阿拉丁神灯里面的巨人。你所相信的主耶稣是这样的主吗？只是转换一个敬拜的对象，是那么简单吗？哎，求主帮助我们。耶稣他怎么说他自己呢？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造物主，我是万王之王，我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关于我们的主是怎么回事情的。可是你可能心里面会这样想啊，这些只是一些客观的真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告诉你，就是这一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我的缘故，为了你的缘故，他被弃绝，被控诉，被惩罚，受痛苦，被鞭打，被恨恶，被钉十字架，被折磨，被处死，而从死里复活，为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请你回答另外一边的，为的是叫我们怎么样？被接纳，被宽恕，赦免，得刚强，得医治，被疼爱，得称为义，得安慰，得生命，得进入永生。弟兄姊妹，他这么爱我们，把我们当作宝贝，请问今天你和我把我们的主当作宝贝看待吗？主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是在哪一个地方？是不是在你心中还有一些地方是主耶稣都不能够进去里边的？思考一下，他这么在乎我，完全牺牲了自己，我们在乎我们的主吗？求主的灵今天早上向我们说话。彼得醒悟就看到他就是我的主。另外彼得的第二个醒悟，看到他自己的身份，认识到自己是谁，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两个醒悟，第一个是认识到他是主，第二个是认识到我是个罪人。 I'm a sinner, nothing but a sinner, 我是个罪人，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哎，奇怪啊，弟兄姊妹，彼得犯罪了吗？他真的犯罪，他不是听耶稣的吩咐的，对吗？是 开了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他不是听了耶稣的吩咐去做了吗？他犯罪了吗？你怎么回答？彼得犯罪了吗？哎，彼得的问题不在于他的外在的行动，彼得的问题是他内心的。内心的，那这里我就想问大家哈，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今天你来到圣教堂来敬拜主哈，我想问你，就是你是一个行尸走肉的信徒吗？就是说你会去做很多的服事哈，可是你心里面不甘愿了，不愿意啊？你是这样的人吗？如果你是的话， 我们很可能像以前的彼得那样。从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彼得回答耶稣的话说，老师，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单就这一句话啊，我们就可以察觉到彼得内心里面其实是有100个、1000个不愿意去打鱼，去下网打鱼的。可是因为是老师的吩咐，所以他去了啊。如今彼得醒悟过来了，知道自己实在是不配主耶稣在一块，所以因此他有这样的反应。这其实是不是出乎意料，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我真的是得罪主了，主啊，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彼得当时的感受，并没有因为说他所打的那一网的鱼啊而感到高兴，他感到更痛苦。哎，有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也忘记我们自己是谁。我们除了忘记我们主是谁之外，我们也忘记我们自己是谁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是灵性低落的问题啊，灵低潮的问题。你思考一下这个。当你开始对主、对教会、敬拜、侍奉等提不起劲的时候，以前你很热心，刚信主好火热，服侍主。慢慢你觉得开始有所退缩，有所保留，有所选择。思考一下。然后第二，你身体疲惫，哎，身体疲惫不是累吗？的确是累，但是累从哪里来？累从内心里面来，因为你跟主的关系不好，你肯定有罪恶感，有内疚感，有厌倦感，各方面的东西，这些灵性的问题造成你身体的疲累，心灵的疲累导致肉体的疲惫。第三，你对读圣经、对祷告已经不太恳切了，小心。如果你对一个正常人，如果对食物不感兴趣的话，我很担心，对不对？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对读圣经、祷告不感兴趣的话，这是很大的问题。第四，心中充满消极的情绪，你很容易动怒哈，你很容易的这个发脾气，你人际关系一团糟。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反映出你灵性上的一些的疲惫。还有，你旧有的陋习啊、价值观死灰复燃啊，以前呢靠主得胜了，现在这个东西慢慢又重新爬入你的内心里面，爬入你思想里面，而且你还认为是 OK 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还有就是你不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交往，这一些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基本上反映出了你的生命需要靠主来更新。但是不用担心弟兄姊妹，你我有些时候会陷入这种情况当中，我们现在所要的就是像彼得那样要苏醒过来，要醒悟过来，快快的醒悟过来，再次提醒自己，我上次在这边跟大家讲过的这些的重要真理，保罗的教导，我们再次提醒自己我们是怎么样的身份，一起来宣读好不好？来，我们是，而且呢是新造的人，是神的儿女，是被圣洁化的，我们所有真正的平安需要是满足的，而且拥有神的平安，而且我们获得永生，这些都是完全免费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有些时候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想唱一首歌叫做何等恩典，对不对啊？但是现在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可能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唱一唱，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对不对？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而流。我们一首唱这首歌好像很轻松，实际上我们是轻松的，但是主却做了什么？牺牲了他的生命救赎我们，这就是我们敬拜的主。 好，彼得醒悟，对上帝醒悟，对自己醒悟了。第三点，我们来看耶稣鼓励彼得跟他同僚，并应许他说要成为得人的渔夫。怎么讲啊？那你看这个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个得人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其实是将人从撒旦的捆绑控制当中抢救回来，归向上帝的意思，叫做得人。所以是一场极大的属灵的征战。每一个信主的人，今天你坐在这里， 我猜想大家都是基督徒，都是一个神迹。 你能够信主是一个神迹，那个从黑暗的势力、撒旦的控制、捆绑当中抢回来归向主的一个人。你想想看，你我的身份就是这样的身份。哈利路亚，感谢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主啊！但是耶稣讲这一句话哈，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不要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彼得在这里有害怕吗？是的，至少可以看见有三种的怕哈，从这里可以看得到。好，第一种的怕，彼得的心中的怕，也可能就是我们的怕，就是我们害怕离开自己的专业。你想想看，彼得一辈子都是打鱼的人，现在突然间说你要得人了，你要把人从黑暗当中抢救回来归向上帝，哎呦，这可能吗？虽然彼得不是说是文盲，不过 这是极大的一个挑战，对吧？这极限了，对他来说怎么可能超出他的能力的范畴，他能够做到吗？他肯定会害怕，离开安全区，没有安全感，搞不好心里面想，我有还有房贷，还有车贷，还有船贷，不懂有没有，对吧？他也要负责，对吧？ 他有孩子，对吧？他有太太孩子啊，要照顾啊。我当时候神呼召我的时候啊，我家里面虽然兄弟姐妹多哈，但是能够真正照顾父母亲的只有我一个人，在经济上来说哈。当神呼召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我要去读神学，我要做个传道人。妈妈第一句话就泼了冷水，说你去了之后，那我们两个两老怎么办？我们都退休了。当时我并没有灰心，我就靠着，既然神呼召我，他必定负责我的需要，所以我就祷告。五个月之后，第二次重提这个读神学的事宜，出乎意料之外，出乎意料啊！我妈妈她说：“孩子，既然神呼召你，你就去吧。”我不了解为什么。后来去了之后，正式的神的信使，我家里面经济没有崩溃，反而其他没有帮助家用的这些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开始关心家里的需要，而且他们也开始渴慕多一点认识关于耶稣的事情。哈利路亚，你看到没有，神的工作就那么奇妙。我们有些时候啊，太小看我们的主了，这是一种变相的拜偶像，把问题看得比神还要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怕离开自己的专业，我不晓得你的专业是什么，你思考一下，如果神呼召你的话，你愿不愿意放下然后跟随主呢？我等一下要做呼召哈，对两种的弟兄姊妹，一种就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要给你机会；第二种就是呼召你出来读神学，装备好做传道人、做宣教士、做信教会的信徒的领袖等等啊。你预备好你的心，求主您这时候就带领我们。好，第二个害怕是害怕进入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对吗？哎呦，感到很自卑，怎么行呢？怕自己不行呢？怎么可能啊、做一个传道，做个宣教士，怎么可能为上帝做事情呢？啊，等等哈、啊，这些都是我们的挑战啊。我在想，如果当时我有很多考虑的话，今天我不会站在这里。我感谢主，在最需要的时候给我极大的信心回应了他，而且我实在的经历到我的主是可信的 ，Amen。感谢主，我们主是可信的。第三个害怕，彼得的害怕。害怕自己是罪人，不完美，配不上与耶稣同行，对吗？我很担心其实是这一个，很多人都有这种的心里面的内疚感、罪恶感，曾经做过的事情，曾经犯过的错误，你认为连上帝都不能赦免的罪你犯了，然后你心里面总是耿耿于怀，我还有这么大的罪，我的主会接受我吗？会使用我吗？会赦免我吗？我能够上天堂等等，有这种问题吗？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有这种困难。我今天奉主耶稣之名跟你说，弟兄姊妹，主选择赦免了你，没有任何的罪是上帝不能赦免的，除非你不让圣灵来带领，那个叫做亵渎的罪。有一天我来到了一个房间，里面放满了柜子，你知道旧式图书馆的柜子吗？现在电脑都不同，柜子里面放很多的书卡片，对吧？ 里面很多的卡片。啊，我好奇哈、啊，好奇之心促使我要向前去拉开一些抽屉来看看里面究竟放些什么东西呢？哎，我小的时候的生活的照片，哎，挺有趣的。第二个，我曾讲过的笑话，哎，交过的朋友，哎，欺负过的人哈。看的电视哦特别多，时间花很多在看电视，特别多，特别长，不大好意思啊，都记。现在我发现了，原来我是在一个记载我人生历史的一个的空间里面，一个房间里面。我继续很好奇的看哈、啊，有点担心，但是也好奇的再继续往下看。哎，我交往的朋友，我说过的话啊，我做过什么事情都记在下面，而且有我的签名在上面呢，有我的名字，我的签名在每一张卡片上面啊。哎呦，再继续往下看，看到上面有一个标语写着"肮脏污秽的念头，邪情私欲"，我当时愣在那一边，我是基督徒，我是领袖。哎呦，连这些东西都记在下面，不行，我要看看里面究竟写什么东西。不大好意思，哇，里面卡片这么多，拉一点出来看看。哎呦，这样的事情也记载下来，我不敢看太多。我心里面突然间从头到脚感觉到非常的冷，然后开始颤抖起来，我很害怕，我跪在地上。我感到很害怕，很羞耻。我是领袖，怎么可能有这些东西在我的思想里边，而且都记载下来？不行，我不能够给任何人看见，特别是不可以给何牧师看见。不行，我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强行的从卡片要把这卡片全部拉出来，我要撕碎它，烧掉它，但是。每一张的卡片好像铁一般的钢，我根本撕不掉。我彻底的失败，我跪下来，我开始哭泣，我很痛苦，我很内疚。完了之后，对，如果不能够把它撕掉，把它毁掉，那我可以把房间给锁起来啊，对，把房间给锁起来，把钥匙给丢掉，那不就完了吗？好，正想要这么做的时候，有一个人走了进来。耶稣 为什么你现在来，你请你出去，你不要来。可是我没办法拦阻耶稣进前来。耶稣走来，从头到脚每一张卡片他都看过一遍，说耶稣你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你为什么现在出现。我没办法拦阻他，我开始哭泣，我很痛苦，内心很内疚。耶稣的脸上的表情比我的还要愁苦，然后他从每一张卡片从头到尾用他自己的鲜血，红色的宝血，涂抹我的名字，然后签上耶稣基督的名字在每一张卡片上面。他说，耶稣怎么可能是你在签名，不，这是我犯的罪，你怎么可能是你的名字出现在那里，你不能够再签上去了。可是我没办法拦阻耶稣在卡片上签名，我很痛苦，很内疚。签完了，特别是在那些肮脏污秽的念头卡片上面，耶稣花特别多的时间在签名，遮盖我的名字。完了之后，走到我跟前，拥抱着我。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成了。"成了。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罪人，都不完美，都曾经得罪了我们的主。可是我们的主选择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机会参与在他国度的服事里面。你和我都一样， 今天你坐在这里，我不晓得你现在的属灵的光景如何。第一，你会不会是那一个在湖边洗网的那个彼得？虽然信了主，可是就不在乎上帝的计划在你生命当中，不屑一顾，你去洗你的网。耶稣在讲道，他在洗网，你在洗网，你是这样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你今天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第二，你是不是那个在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那个彼得？你心不甘情不愿的出去，你外表上做得很好，你好像都参与很多的服事，可是你是行尸走肉的信徒，你是这样的信徒吗？还是你是那个舍网放下船只跟随耶稣的那个彼得？求圣灵这个时候来光照我们的内心。今天澳洲有很多的需要，澳洲有很多的需要。单就澳洲来说，华人人口80多万，当中用普通话的以及用粤语的都已经有60万了啊，目前来说60万人口。那么可是中文的教会也不过是200多间，信主的华人用中文的哈，华人也不过是2万多个人，这个在占你整个的华人人口来说是 4.2%， 是非常少的。如果一个正健康的比率，一个传道人牧养100个人已经差不多了，再多的话也没办法了。我可以想象何牧师你要牧养几个教会，非常繁重的单子，不容易啊。那如果是1:100的话，我们今天整个澳洲，不要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单就在澳洲来说，我们就需要6000个传道人才足以面对比较完善的来牧养照顾那么多信主或者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当我们把这个意象摆在你跟前的时候，请问你在哪里？你愿意放下，请听清楚这句话，你愿意放下自个狭小的梦想去成就神伟大的计划吗？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当主的灵呼召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回应？我们先来唱这首歌，唱完之后我就向大家发出呼召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唱何等恩典，好不好？请大家站起来一起来唱啊！我这没有钢琴没关系，我们用清唱。
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弟兄姊妹，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副歌再来一次。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以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已充满赞美。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 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
何等恩典，再来，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被充满赞美。
弟兄姊妹，我们不单只是赞美我们上帝罢了，那是重要，下来我们还得要回应他。如果今天早上在这里，神的灵感动你，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音乐，我们主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主就在我们当中。如果神有呼召你，你可能暂时不清楚没关系，但神呼召你又感动你心里忐忑不安的话，请你举着手说，主啊，我要给你使用。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有一个姐妹，还有没有第二个人？感谢主。好，李东，我们的神学生再一次的更新自己。来，第三，有没有其他人？好，我们敬圣传神学生。好，继续的，圣灵感动你，你要不要放下你下谢谢感谢主六位弟兄狭小的梦想来成就神更大的计划？有没有让弟兄姊妹请举手？ 你不一定要做传道人，但是总之你要装备好要来服侍他啊。你要做宣教士也好，或者做神学的老师也行哈，做传道人，这都是神要呼召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再举手？还有没有其他人？感谢主，有另外弟兄，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OK， 我给你这个机会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好，感谢主。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每一个人，我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是信耶稣的。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的话，我也给你这个机会，请你举个手。你还没有信耶稣，现在你觉得你要相信主，你觉得很重要，主的灵感动你，请你举个手。有没有？我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是信耶稣的。在楼上有没有？楼下啊，好，都是信徒，感谢主。好，我现在请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你都站前来，不管你是谁哈，请你站前来，我们为你来祷告好吗？好，感谢主。或者现在你有所感动，你愿意上前来，请你也上前来，我们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人？主，我感谢赞美你，你在这个时候你的呼召临到了前面的众弟兄姊妹，他们愿意的勇敢的走上台前来，来做一个很清楚的表决，说我要把生命全能摆上，将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装备好，然后要来做你要 要他们做的事情。因此我祷告，主啊，你亲自的在他们生命当中进行雕琢的工作，让他们这一生都走在你的计划里面，成就美好的事情。主，这个时候请你保护带领他们，让他们每一天生活有主圣灵充满引导，以致他们愿意读圣经祷告，来个人的来追求认识你自己。我祷告求主圣灵天天充满他们，好让他们天天结出圣灵的果子，有生命有力量的服侍你。你要保护他们，看顾他们，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天父你差遣他们到神学里面来装备，好让他们能够不光只是一个心里面的感动，更是有在理智、在意志、在情感、在各方面都能够配合装备好的一个信徒，进到你的工厂里面来为你做事情。不管他们将来可能是传道人，或者宣教士，或神学的老师，或者就是一般教会的领袖都好，主啊，你都要使用他们。我也为着在座的已经站起来站着的弟兄姊妹，众弟兄姊妹祷告，主，虽然他们没有很明显的表决，但是我相信他们心里面都愿意要来为主来摆上的。求主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继续进行你的塑造的工作。主，我感谢你让这教会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精兵勇士，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你做美好的事情。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谢谢，来给他们掌声好吗？这些姐妹、弟兄姊妹，好。好，各位请坐。顺便报告一下，就是我们10月15号就来临的星期四哈，在神学里面我们有这个开放日跟夜哈，早上9点到。